好，诸位菩萨、佛友，大家好。好，那一样，我们延续上个讲次啊，上个礼拜的进度啊。那我们这一期呢，要延续上一期的啊《圣蛮经讲记》啊。那《圣蛮经》它的经名是《圣蛮狮子吼》啊，以圣大方便方广经啊。那就是以圣蛮夫人啊，就是摩尼夫人的女儿为主要的对象啊。好，那我们是可以看荧幕，或是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我们的贯科了啊。那导师除了这本书啊，这本讲记除了玄论之外啊，在经的解释的部分啊，正是它把它分作三分啊。这三分也是一般经的分法，就序分、正中分还有流通分。那序分就是包含了所谓的如是我闻一时佛在什么地方为谁而说，就是所谓的正信序。那发起序呢，一般就是这部经佛讲法的这个原因因缘。那主要的对象就是这个圣蛮夫人，她又分作所谓的外缘发起，那就是那时候的摩尼夫人，她认为听到这样的如来藏的思想或大圣法很欢喜，就想到她的女儿，所以这时候就写信给她，希望她一样可以来学习这样的大圣法。他女儿圣蛮夫人接到这个家书之后，因过去所修的善根所以才有所谓的内因感悟所以奉书欢喜嘛，接到家书感到欢喜，感佛之意想要跟佛学习，这时候就佛就现在空中他也赶快的礼敬佛，顶礼佛，礼佛主在正中分里面主要分作因地的修行菩萨到底修了哪些法可以成就佛这也为什么大圣不同于所谓的声闻佛教就算在早期的比较相对佛教史上的结集的经典像这个阿含经里面也有提到尤其杂含经佛跟所谓的阿罗汉还是不一样佛是自觉觉他，他自己有办法观缘起四谛而圆满觉悟。那声闻弟子所谓的成就阿罗汉，他必须借由佛的教导，乃至辟支佛虽然当世叫他成就了当生没有佛的教导，过去累劫修行还是要依着佛跟佛学习所以这就很明显大圣法似乎就如同《法华经》所说的就是佛是以大势因缘出现在这个世间，那为了让众生可以开示悟路了解佛所修行的法，乃至依这个所谓的大圣法行菩萨道成就佛道，所以因此呢大圣法实际上是更符合佛出世间普度众生的这个根本精神还有它的意义所以在因地菩萨广大行，那成就就是如来的究竟果德所以这一部经导师主要分作这两大部分，那在以一的广大行，广大的因行又分作归信跟行愿所以接受大圣法要信受奉行所以你要接受，我们听闻学习佛法并不是时间多少或者内容多多，而是我们到底相信了什么，接受什么，而改变我们的身语乃至净化我们的意业。所以这个就是学佛应该要去观察，时时观察的昨天是算是华人的一个大节日中秋节那近几年我会觉得了这个我们学习或者修行呢，应该是将过节跟平日过的生活要一样不要因为过节的时候家人团聚我们就少时间学习佛法乃至在佛法上用功应该是平日跟过节都是要一样每天就是要有一定固定的时间你要念佛拜佛乃至读经思维经义都好就养成一种习惯并不是 过节就如同一般的人啊，要大吃大喝啊，这实际上都跟修行是比较，应该说修行本身就是非人的行为啦，非人，如果白话就是不是人，应该说，应该不能这么说不是人，应该说不是一般的人所作所行啊。所以修行本身就是出世间啊，出世解脱就是跟世间的行为是不一致的，或者是说跟贪嗔痴跟烦恼是相违背的。我们大吃大喝虽然过程很快欢喜高兴啊，那也不是说一定要过得很痛苦，而是说世间的欢喜快乐这种时光啊感受啊都是相对而来的啊，它不是绝对啊。当我们团聚之后，或者像今天上班日，是不是觉得很痛苦？因为上班就要开始啊正常的工作啊，总是会认为这个放假时间是比较短比较快乐啊，那世间都是相对的啦啊，所以我会觉得应该就是修行要在生活上或者说要跟生活融合一，融合为一的话，就是要平日跟节日要一样啊，不要因为节日就反而就比较放松啊。好，回归来我们这里的菩萨广大音行啊，第一个归信又分作先称赞佛的真实功德，乃至求摄受啊，那蒙受记啊，那这些就说明到这个与会大众圣蛮夫人将来会成就佛，他的佛国世界，乃至与会大众跟他同愿同行啊，这些内容啊，在行愿里面啊，丙二的行愿又分作所谓的十大受啊，那这个部分跟菩萨界有关系的啊，除了我们说共生闻的不要啊，非离什么杀生、偷盗啊、邪淫、妄语这些等等之外，还要有菩萨哦，就是不要令法哦，对触扰我们的众生呢，我们要原谅他哦，乃至不要自赞毁他这些等等哦。好，在丁三的发三大愿哦，这个请大家看一下这个讲义的，这跟我们接下来后面会讲的有关系啊。我们看一下讲义的91页或者是课本，就是导师的讲记是75页开始啊。好的，老师的科判是在己二啊，发愿体相这边啊，就发愿的体还有它的特征啊。所以第一个就是以此善根啊，于一切生得正法智啊，所以它第一个愿是要生这个所谓的正法智，就是要有智慧啦啊。好，第二个呢在92页，我得正法智以无厌心为众生说啊，就教导众生啊，不为分别众生跟我们比较好啊，亲人或是我们的仇人，我们就去教导或不教导，乃至教导的过程没有厌足心啊，就是我们尽我们所能啊所知啊，完全全盘的教导给众生啊。好，第三个，我于摄受正法，舍生命财护持正法哦，请大家注意，舍生命财护持正法，这个我们后面哦，应该今天会看到的哦，就是舍无常的身体、生命、财产，得到常住的身体哦，就是法身，那命呢就是慧命，财呢就是功德法财啊。好，这三大愿，第三愿是跟我们后面摄受正法有关啊。那在广大行里面呢，主要是丁三的摄受正法哈，算是比较大的内容，也是主要的内容了。那摄受正法行呢，在讲义的93页开始啊，就应该是94页开始啊。一直到讲义137、哦、这个算是内容比较多或是主要的菩萨广大音行的内容。好，那在摄受正法行、哦、如同我们荧幕这边、哦、就是它主要分作悟一跟悟二、哦、悟一略名摄正法的愿、哦、那悟二呢是广明摄正法行、哦、所以 当然戊二也是相对比较多的多的内容。那略明正法院呢，摄受正法院呢是从94页开始啊。好，里面主要又分作这上面所看到的几一到几四啊。那请说许说请说就是圣蛮夫人要讲这个道理讲这个所谓的摄受正法这时候他是成佛威神。像在95页讲义的95页尔时圣蛮白佛言，我今当复成佛威神，所以那是成佛的威力，说调伏大愿真实无异。那在正说里面，就是在95页的最下面一行，这时候他是成佛的威神嘛，所以他在己二许说，就是佛呢就同意他说好，在95页讲义95页最后一行圣蛮白佛，菩萨所有恒沙诸愿一切皆入一大愿中，所谓的一大愿就是摄受正法所以从将前面所说的三大愿又把它说成 一切的愿，那一切的愿又归在所谓的摄受正法，那摄受正法是真为大愿好，接着就是广说了啦就是己二戊二的广明摄受正法行。那在摄受正法行里面呢又分作法大，以法来说那这个也是蛮重要的上一次我有跟诸位讲请大家翻到讲义的100页或者这个课本的86页法大以法为主，就是摄受正法。那摄受正法包含了很多的意涵那己二就是人大，从这个实践修行这个法来说，这个人也称为大所以一个是法大，一个是人大好，这边提到100页嘛圣蛮白佛摄受正法广大义者，则是无量得一切佛法摄84000法门导师这边解释就是说古德的分法将这段文上面我们看到这段文，所以广大义摄受正法是很广，而且又包含了无量的法所以广大义第一个它就是无量了，第二就是得一切佛法，所以摄受正法等于一切佛法，那也等于所谓的摄84000法门。那有的是将像最后一行最后一行是把它分作四个，就是广大无量得一切佛法，还有摄84000法门那在注脚的231这个我们后面也会看到了注脚的231的刮符二，波尔金讲记呢他形容所谓的广大有分两种，一个是所谓的含容大，含容大是包含的一切佛法就是这边所讲的得一切佛法另外一个是殊胜大，就是在声闻法之上，或者是超过所谓的五圣共法三圣共法这个所谓的为大圣法它是有这样意涵。那这个部分呢就是讲的摄84000法门那简单的说导师在101页这边他主要将这个所谓的得一切佛法跟摄84000法门，就是我们在科判这边所说的人一的摄受正法及正法，这个就是所谓的得一切佛法，人二摄受正法就是波罗蜜，波罗蜜就是84000法门所以从讲义的102页开始别说嘛先总说摄受正法的广大义，广大这个广大义包含的无量嘛，那无量实际上在导师的诠释上就把它包含了得一切佛法还有摄84000法门。得一切佛法就是我们在202页所要开始讲的正法， 那他要先举譬喻了啊，举了几个嘛，就是我们这边所说的大云住雨，哦，大水起势，哦，大水起势是说世间形成的时候有水先形成，那这个水慢慢的凝固成地了啊，那是这样的说法，比较是印度那时候的宇宙观或世界观啊，世界怎么形成啊，大概是那时候印度人的算宇宙观啊，那佛教也是引用进来啊，所以在长阿含的世纪经啊或者其他的经都有提到啊。第三个是大地持种啊，大地持种啊，大地可以荷担种种啊，像在106页所提到的啊，这个大海诸山草木还有众生啊，持种啊。第四个是大宝依地狱啊，这个就是一开始在总说得一切佛法，得一切佛法就是等于正法了，得一切佛法就是正法。那正法是什么意思呢？正法实际上就是诸法实相啊。我们看这个结成，结成在111页啊，这个部分是就是色受正法及正法，第一个先举譬喻，第一个是结成嘛，所以结成在111页啊，这边就提到色受正法，色受正法者无异正法，无异色受正法，所以正法就是色受正法。这个翻译实际上让人家或许有点困扰，那主要的内容就是正法就是色受正法，或是色受正法就是正法的意思啊。老师说第一个这个色受正法这个应该是属于脚标啦，先标出接下来要讨论的内容就是色受正法。那下一个这个色受正法者，这个者不是人，就是我们现在的标点符号就上下引号啊，就是英文就 quotation 啊，就是将这个要讨论的这个内容，主要的这个内容接下来要说明啊。好，简单的说就是色受正法就是正法了。那一样导师在112页也提到，这样子的色受正法及正法就是前面所讲色受正法广大义中的德，得一切佛法，就是刚提到的100页这边，所以有时候上一次我讲好像大家有点混淆，因为它是前后要去看比较有办法理解它到底是什么意思啊。好，那一样在112页的第三行，那色受正法就是正法，也就是得一切佛法这个范畴，就是那这个解释它的依这个范畴来解释。那既然如此，正法跟大圣实际上就是一样的。那正法是什么意思？正法就是诸法实相的译名，就是等于说就是其他的翻译者他就把它翻作诸法实相。所以正法，所以这边的正法，色受正法及正法的这个正法呢，就是诸法实相啊，或者就是依波罗经就是什么无自性空，或是毕竟空性啊。这个是大家记，这个要记得，因为我们后面或许会再看到。好，接着在113页就从我们上个礼拜所讲的内容开始，那就是另外一个主题的色受正法及波罗蜜。那我们刚有提到这个所谓及波罗蜜，就是在解释色八万四千法。我们刚一开始就提到色受正法的广大义包含了无量，那导师将这个无量就延伸出所谓的得一切佛法，得一切佛法就是人依色受正法及正法的内容。那这时候这个正法后面的这个正法就是诸法实相的意思。那第二个色八万四千法就是我们接着要讲的色受正法及波罗蜜这个意涵。那波罗蜜呢就是用八万四千法门归在所谓的六波罗蜜了 好，大乘就是六度，以六度为核心。好，大乘法以六度为核心。好，这是讲义的113页。好，导师没有提到。那六度的核心就是般若波罗蜜嘛。我们说六度，或者是六波罗蜜。波罗蜜就是度彼岸，可以让我们从轮回啊，生死轮回的此岸，解脱到所谓的涅槃的彼岸嘛，对岸去啊。那所以叫做波罗蜜，并不是你单单布施就叫波罗蜜，主要是所修的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都要跟第六个般若相应啊。般若就是智慧啊。所以六度的核心以般若啊，我们说五度为盲嘛，般若为导啊。般若就像眼睛，如果没有眼睛，我们就看不到嘛，所作所行都是有障碍或是不太正确啊。那般若实际上就是实相的名称啊。这个地方就跟前面所说的色受正法的正法有没有？我们刚刚提到正法就是诸法实相，那这边导师用般若等于实相。所以因此他就将这两个，第一个色受正法即正法嘛，第二个色受正法即波罗蜜，这两个把它连贯起来啊。这是导师没有说的啊，不过我们要从前后文的这些提示我们把它做汇通了啊。好，那接着开始呢，别说在讲义的114页开始就从布施持戒这边开始说，那但是这边所说的布施持戒等，实际上都还是属于远波罗蜜啊。所谓的远波罗蜜，就是它非实相波罗蜜啊，不是真波罗蜜啊。所以它所修的，像这个，好色受正法善男子善女人，应以施成熟者，以施成熟啊，乃至舍身之解，将护彼意而成熟之啊。那成熟众生主要是让他建立在正法，所以先用布施啊，众生需要衣服需要食物，就随他所需给他衣服或食物啊。那这些就是让心啊，让这个菩萨啊，让这个众生的心啊调柔，或者更容易接受菩萨的谏言啊。所以这边呢，并不是在强调所谓的三轮体空啊，或者是这种所谓的实相布施啊。那这边的色受正法善男子善女人哦，导师在讲义114页啊，114这边他提到就是菩萨，就行或者在修这个色受正法的菩萨呢，看到众生如果可以用布施法门去接引他，就用布施的法门去接引教化他，让他可以安立，或者建立正法就安立在正法，让他可以发心修菩萨道啊。那其他的方式啊，再像在戒波罗蜜啊，在讲义的116页一样啊。那用戒来成熟众生啊，第一个菩萨本身要先密护根门啊，就是自身呢让人家不要有负担啊。所以持戒并不是让人家觉得很威严啊，让戒不是去规范别人啊。甚至早期佛教佛住士这个所谓的没有一个明文的戒条，它只是一个广，不要离杀生，这些就是不要做不善行而已的。所以在有些戒经上有记载，佛刚出成就乃至度化比丘的时候，前12年是没有自戒，前面是没有自戒，那是后面有人违犯到重的，他才去随犯随制啊。所以可知道早期那时候的戒是要帮助我们修行，好好的在善法正法中修行的。所以持戒呢，并不是一种戏服，并不是琐碎，并不是让人家起烦恼的。持戒起烦恼，我们就要去审视一下，去观察一下我们到底有没有掌握这个持戒的真精神。这样的戒条，这样的规矩不是规范他人啊。所以第一个这边所提到以戒来什么守护六根啊，净身口意，这个都是从菩萨自己要先让人家感受到啊，跟我们在一起不会有负担，跟我们在一起不是在 谈论世间、或者让人家会起心动念、起贪起嗔，这个都是不太好的情况啊。密护根门就是密护根门，就是让我们对境界不随境而转啊。接着讲，在忍辱波罗蜜了哈，在118页哈，这边就是当菩萨教化众生的过程啊，遇到众生的不理性的行为，我们对他善啊，或者对他好，他反而用这个骂人、毁辱、诽谤这种不好的来对待菩萨啊，这时候就要稍微的忍耐啊。那上一次我们有提到了啊，在《大智度论》的卷30啊，就是要观呢。众生实际上是被烦恼所牵，就像病人长时间受到病苦的折磨，他身心疲惫啊，所以有些不好的情绪呢，就应该是可能的去包容他了。另外的就要观察，或许就是我们过去是这么对待他人啊，所以这辈子他人也是这么对待我，所以就把它当作还债啊，还债的哈。那第四，接着就是如果用嗔报嗔哦，那只会更遭不善心啊，会起这个所谓的恶念哦，这样子呢没办法止的哈。以嗔报嗔，这个实际上将来只是更多的苦啊。好，那导师在他的书上也提到说，语文字实际上是约定俗成的，所以某个区域使用这些词汇让我们家觉得，或者我们听的会觉得伤心痛苦，可是在其他的情况，在其他区域或许就不是如此，那就是要观这个所谓的语文，就语言文字呢非真实性，不要把它当作真的了。另外呢，就好好的反省自己哦，是不是在这辈子有不理性、不礼貌的对待他人？如果没有，我们就当作这个这个众生烦恼众啊，是时机啊不好了哈。好，那第四个就精进啊，那精进这边也是不懈怠了哦。那生这个大欲心啊，这个所谓的欲啊，不是跟爱然相应啊。这边的大欲啊，导师在讲义的120页提到，就是要发这个号要，发这个应该说立这个志愿啊，普度众生啊，修一切善法。那我上次有提到，这个如同我们说的四弘誓愿嘛，众生无边誓愿度嘛，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那最后才有办法佛道无上誓愿成啊，所以这边所谓的大欲啊，是正法欲，是救度众生不会觉得累，学习善法不会觉得厌啊，不会生厌啊，乃至要证得究竟的圆满、究竟的觉悟而努力不懈啊。好，禅波罗蜜啊，这基本上也是要保有这个正念啊。正知正念，那这样子一样对境呢，不会受境所牵所影响，乃至我们可以时时保持在我们的念头正念上。那导师在宝积经讲记提到，这菩萨正念就是时时以众生为念，时时在想怎么去帮助众生，怎么让众生可以离苦得乐。那离苦得乐并不是短暂的安乐，不是缺什么给什么就好了，就是引导他可以修善，乃至修出世法，行菩萨道，这个才是比较究竟的。所以就如同我们这边所说的建立正法，将众生建立正法，或将众生安住在正法，正法就是大圣法。好，接着就是般若波罗蜜了，那我们就请看讲义的122页。好，这边经提到啊，以智慧成熟者啊，彼诸众生问一切意，以无畏心而为言说一切论，一切工巧就近明处，乃至种种工巧诸事，将悟彼意而成熟之啊。彼所成熟众生建立正法，是名般若波罗蜜啊。那这边 一样啦，就前面都只有从以智慧成熟或是以什么，实际上这个就是延续到讲义的114页的这个文，114页在讲布施嘛，何以故，摄受正法，善男子善女人。所以他实际上接下来的除了持戒忍辱精进禅定，他都从因以施成熟，因以戒成熟，实际上他就是少了这一句啦。所以一样，我们在讲智慧成熟者，他前面实际上应该还是摄受正法，善男子善女人，因以智慧成熟者。所以这边的善男子善女人指的就是菩萨。好，那我们看导师的解释，在讲122页这边，应该用智慧的成熟众生，就是接引他啦，接引或者是引导他来学习大乘法的，就用这个所谓智慧去成就他，接引他。好，般若波罗蜜是广大的如理如量的诸法性相。般若波罗蜜就是智慧嘛，那它意涵是包含，那在智论也有提到了，我们一开始修学可能叫所谓的观空或空观，就观一切是空无自性。那等成就时，成就是等于说我们真的体会实相所生的这个智或是慧啊，它就是所谓般若。最圆满觉悟就是佛菩提，所以空观、般若跟佛菩提啊，实际上是在不同的阶段安立不同的名称，实际上都可以叫做般若波罗蜜啊。那当然它不是只有这样而已啊。它包含了很多的法门。好，这边有个词叫如理如量诸法的性跟相。性跟相，诸法就法的性跟相。我们上次有提到了，导师在中观经论，中观经论里面有提到性跟相，我们比较粗略的分析，的分别来说，性是属于内在的，相是属于外表。所以这如理如量，实际上它就是包含了两个词啦，这个我们过去也有看过啦，那我们也可以看一下这边，我第一个引的是一样是圣蛮经讲记的课本的177页，所以后面会提到这个部分，还是在讲智慧，所以如理如量也可以说如理智如量智。这边一开始提到方便与智慧都是由修观而成就，我们说观，或是修慧，慧是简则嘛，所以修慧，修观成就慧啦，修止成就定。好，方便跟我们现在的中文的方便的意思不一样了，我们现在中文的方便大概也有几个意思，行个方便，或者你方便的时候跟我联络，那这时候这两个不太一样意思嘛，你方便就是你恰当的时间跟我联络，行个方便就是给人家行方便。那另外的是方便也有这个上厕所的意思啦。那佛教讲的方便呢，我要再次的强调，佛教讲的方便呢，实际上第一句话就是重点，它实际上是智慧来的。所以当我们在讲这是方便法门的时候，我们就要注意，佛教讲的方便法门如果没有跟智慧相应，智慧呢并不是世间所说的聪明，不是说智商高 IQ 很高，这个智慧就是无我，或者是能观诸法实相的才叫智慧。所以智慧跟方便实际上是，不同阶段的不同名称。我们看下来，方便实际上是翻作欧和这个梵文字，当然是现在中文的，那梵文叫 Upa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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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方便的。那这个方便实际上就是智慧的善巧，那智呢就是般若，两个不同的地方是什么？通达诸法的真性叫智，就是我们了知一切法的真实性，这是需要智慧才有办法去了知，就如同我们说可以 知道世间是无常苦空无我，或者是说知一切法空 这个实际上就是智慧才有办法去知道。好，了达差别事项叫方便。了知虽然诸法的本质都是空无自性，但是我们还是看到世间有这么多的差别。就人来说，男人、女人、老人、年轻，那从肤色也有不同的颜色，世间有种种的差别相，这个就是所谓的方便智可以去了知的。所以呢，般若叫做根本智或是如理智，就是我们这边所说如理如量嘛，所以如理比较是属于知法的内在本质，如量是属于知法的外在或是差别，这是属于方便智或是如量智。好，这是引这一段是引这个《圣蛮经讲记》，我们后面有看到。那实际上导师在《学佛三要》他讲的是比较完整，像我这边引的《慧学概说》170页开始啊。好，那大乘法中常说到两种，事理智慧嘛，所以我特别就将事，你就把它可以当作是方便智，或者是如量智啊。理就是般若或是根本智或是如理智。好，所以在般若经也叫做慧根般若跟方便。那在维摩诘经呢，也是翻作慧跟方便。那也有把它翻作全智跟实，实智跟全智。全也就是方便嘛，在法华经我们常听到法华经什么开权显实嘛，开方便显真实。所以就法华经来说，就唯佛圣才是真实啊。那说三圣说五圣都是方便之说，都是要引导众生得到这个所谓的究竟的圆满佛智的了。好，从众生修学到证悟的过程，证悟就体验诸法的实相，体验实相一定生的是无漏智的。那从他所观所通达的法分作两个部分，一个叫如所有性，一个叫净所有性。这两个词应该唯识的经论点上尤其像瑜伽师利论是很多出现的。那导师这边的解释就很清楚明白，因为我们之前也有看过了，在解释观这个词，或是观就是抉择嘛，拣择为性。那但是解深密经或是瑜伽师利论都是用这个所谓的如所有性跟净所有性啊，那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导师这边解释很清楚了，如所有性是一切法平等普遍的空性，所以它是空性。如所有性就是真如性，实际上就是空性，或者就是即灭性不生不灭性那净所有性呢，就是一切法，或者说净法界一切缘起因果依正事相的无限差别性所以说一切法的差别性。那这些差别性都是从缘起而生的我们刚刚说世间的现象千差万别从人来说，从众生来说，从环境来说都是如此但是它有它的共通性，就是所谓的空性无自性。但依着空无自性，什么样的条件产生怎样的法，所以有这些所谓千差万别无限的差别性好，所以这个就是所谓的方便方便智是可以通达世间万有世间万法的差别。那般若智或是根本智是亲证诸法实相的当下，这时候是超越人所，所以在这时候呢，它实际上没办法用语言文字去描述等我们出了这个甚深的境界，才有办法去说明乃至去了知为什么世间有这些千差万别。为什么我们常看到经嘛，不要看到有的人今生或是现在作恶，可是他好像一帆风顺那这样的因果道理就跟我们佛教违背吗？不是，佛教讲的因果道理是通三世现在一帆风顺，但他还是在做善恶业，那是因为他过去所修的善法 成德成就，所以他感觉他现在一帆风顺啊。所以佛教讲这个因果啊是很复杂，或者他的因缘是很复杂啊，并不是看看现在或是今生而已啊，他是通三世，因果通三世啊。好，接着啊，菩萨所具有的二智啊，曰事理真属啊，所以我这边就把它稍微标所谓的理，诸法实相的真实性，这个是属于真。事相上世间的万法差别，所以它是比较是俗啦。所以从上面所说，一个是正，所谓的真如法性，可以说体证诸法实相的当下。第二个是出了甚深的境界，它可以通达了解世间的种种的差别。所以一是照万法的现象，所以这个地方是由真来通俗地的啦。正真如法性的时候是在这个圣义地，他没办法去描述超越人所啦。如果从自他觉证来说，第一个是自证空性，第二个是方便化他，所以这边所谓的方便化他啊，就是那个所谓的方便智啊。那方便智呢，实际上还是依着般若智才有的啊，所以不要将这个所谓的方便法门理解得很好像很容易就叫方便法门啊。我们可能为了要接引更多人来学习佛法，我们可能用跟世间相同的方式啊，办个演奏会啊，或者是像现在禅法禅宗或禅的运用上，就是所谓的摄影禅啊齁，或者什么很多种很延伸出来的禅啊齁。我们知道这个禅宗是比较活泼啦齁，但是跟所谓佛所教导的这种修学的次第上齁，是不是完全一致？我们知道这个禅那这个禅，它基本上指的是四禅根本定嘛齁。所以你说摄影可以得到禅，摄影禅到底是要教什么？就是这题外话啦，只是说方便法门的方便啊，并不是我们所理解说用一个很容易练习的方式就叫方便法门。实际上这个所谓的方便法门是要依着般若智而有，才有真的所谓的方便法门啊。好，简单的说，这个都是属于大圣智慧的两个特殊的作用哦。所以在绝代法性中，这个就所谓的般若智，或是根本智，或是这边所说的如理智啊。这时候法是唯一不二的真法，或者叫一真法界。那你要理解这样的，或是观到这样的法，那你所生的就是根本无漏智啊。所以当下虽然也没有所谓真俗事理的分别，因为当下是要超越人所，所以般若智慧那之后的方便或厚德智呢，就是般若起的三巧妙用，这蛮重要的啊。就一般很容易将这个方便智用于跟世俗一样了，那我们也说智慧本身就不是聪明嘛，不等于世间的聪明啊。那方便更是如此，如果没有根本般若智，那你要怎样的帮助众生所使用的方便法门，从长远来看，从解脱来看，都是有副作用啊。所以我们要自己注意的啊。那罗什大师啊，鸠摩罗什大师他就用个譬喻来表示啊，般若就像真的金子，方便呢就是将这个真金呢去提炼用人工让它做成种种的庄严的器具啊。这两个实际上是没有差别，但是还是有差别啦齁。好，在作用上还是有差别齁。所以修学佛法齁，当我们成就的时候，先得般若根本智齁，体证这个所谓的毕竟空性。这边的毕竟空性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的法性真性齁。那起欧合就方便了，方便厚德智通达缘起。那通达缘起就知道世间 就是有这些千差万别，那我们也不会对这些的千差万别当作是实有，实为是固定不变。好，最后可以再依着方便智而庄严佛土，成就众生。好，一开始的时候呢，真智跟熟智，这边的真智就般若智了，熟智就指的是可以通熟，就是所谓的方便智。一开始是有般若智的时候没有方便智，或者是生这个般若智的时候没有这个厚德智，那慢慢的这两个才有达到所谓的二谛并观。上次我们在大圣起心论讲记的时候也有提到了，这菩萨到五谛的时候才有办法同时并观，那还没有很纯熟，到第七谛的时候才有办法真的将这个达到二谛并观，那八谛的时候就是无功用无加行的二谛并观，那佛谛是最圆满。好，这个就是这边所说在我们讲义122页如理如量的诸法性相都包含在般若蜜中。那你要了解法的真实，还有了知世间法的差别性，都要由般若去通达。那般若本身就包含了根本智跟方便智，这两个实际上都包含在这边。好，那这是比较从高深的阶段或是比较长久修学的菩萨而说，那接着是对应这个一般或是比较共世俗的部分这边就提到菩萨智慧呢不限于所谓的圣意慧就是所谓的般若智的它要共世间所以在瑜伽师地论就提到了菩萨求法当何处求，就是五明中求就菩萨要学世间出世间的一切学问好，请翻123页。所以具有这样的世间出世间的学问，菩萨当遇到众生来问菩萨的时候，才有办法以无畏心为众生解说一切的主张学说观点，一切论的论就是主张或观点那一切论可以总名为五明或十八大论、六十四论等那简单的说呢，就是包含了世间出世间就佛法了一切的学问好，五明呢，我们看一下注脚的268，佛在人间是大圣佛弟子应该修学的五类学术第一个是声明包含了语言文字学第二个是因明，因是原因理由是依着已知而求未知这种察事辨理观察事项去了知背后的道理这样的学问所以它是属于所谓的逻辑或是辩论学了第三个是依方明，包含了医药生理优生等学问第四个是工巧明基于数学所有的物理科学及实用的工作技巧第五个是内明就是不共世间是属于佛教内部的那所包含的内容就是佛所说的法还有毗那耶好，声明跟因明是要自觉觉他所必备的自己要修学实际上还是要有一些基本的认识的就像我们现在读佛经这种古文，我们还是要对古汉语有基本的掌握不然我们的理解是有点困难要理解这个所谓的佛经或是论点的说明那你要教导别人一样你要自己懂要教导别人这个也是都是要好，声明是语文学因明是思辨的方法如果没有这两种学问呢，思想容易混乱是非不容易分别不但缺乏教人的能力就是我们自以为然自以为是正确的实际上也不见得正确 所以有时候啊，这个在读论典很容易有这种情况。个人就有说过了啊，读这个俱舍论，大概今天看过，好像懂了啊，明天再来看，哎，昨天到底有看过吗？我就每次有这种疑惑。俱舍论也叫做聪明论嘛，聪明论大概有两层意思的啊。第一个是读的人很聪明，第二个是读完之后变得很聪明了啊。看你要取哪一个意思啊。好，这是属于五明啊。好，所以在本文啊，导师在讲工巧明的时候就提到啊，所以一切的工巧究竟明处啊，是包含的理论科学、应用科学，但是不是专在啊所谓的学理上，不是从理论上去说明而已。它也有包含从这个传习，就是由老师教导徒弟这种教授的过程啊，学习的这种过程当中，还有经验累积啊，这些都算是啊。好，明就是智慧啊，那处就是所依啊。好，最后导师这边是引这个善财童子的故事啊，或者他的事迹啊，来说明啊，菩萨要学遍学一切法啊，菩萨要通达一切的事理啊，就像善财童子参访善知识啊，有居沙城塔的建筑师，有航海家，有政治家啊，那其中我都大概有找到了哈，其中就是这个医生了哈，目前我。因为我们看这个注脚的从269、哦、在导师的青年的佛教、哦、青年佛教这本书其中也叫青年佛教参访记、哦、那里面他列了大概33位、哦、的善知识，或者就是善财童子所参访的善知识，对应起来大概他是依着唐译本、哦、唐译就是我们像269瓜普一的时差烂夺、哦、他翻译的一般说叫80华严、啊啊、入法界品、啊、那其中这个注脚273这个医生、啊、实际上我是没有找到完全对应的、哦、比较接近的就是在东晋所翻译的这一般所谓的60华严、哦、不过他这个人、哦、这个解释呢，实际上还是跟语言学家有关系的啊，那到时候我们下一节课再稍微带大家看一下啊。好，请看到124页啊。好，所以众生啊，第二行啊，众生如果是水泥的工人，那就跟他讲这个建筑啊，就像佛啊为牧牛人说这种十种养牛的方法啊，这个在注脚276、哦、有、哦、大家有兴趣可以看、啊、在杂案经，杂案经或许没有那么完整，真言含经是比较完整、啊哦、用这样子可以去摄受众生、哦、就是用这种智慧、啊、让他们所需要的这些技能或是知识也好、哦、让他去成熟它，让众生可以安住正法、哦、这个叫做、般若波罗蜜、哦、好，我们看结说、哦，是故世尊无异波罗蜜、哦、那这个无异波罗蜜实际上前面还是摄受正法者了、哦、就摄受正法者无异波罗蜜，那无异摄受正法，摄受正法即波罗蜜、哦、好，那前面也提到嘛、哦、菩萨摄受正法的广大义实际上跟波罗蜜没有差别、哦、所以可以行可以受持波罗蜜就等于摄受正法，因这两个是一样的。好，此上就是解说，就前面就解说所谓的摄受正法，那当然包含了大圣跟波罗蜜，这个在前面的111页还有100页那边也有提到了。所以讲摄受正法的广大义，我们一开始有 得一切佛法、哦、这边讲的就是摄八万四千法门，那摄八万四千法门就是我们这边的波罗蜜。好，那我们先休息、哦、待会再继续。嗯。